弟兄姐妹，祝你平安。有机会再来跟大家分享哈，这个雅各书呢，我们复习过两次了哈。那么我们希望呢，今天呢就往前讲啊。那么剩下第四、第五两章，那我的计划呢就是第四章讲两次啊。就是现在五六月份了哈，然后呢第五章再讲两次，就是七八月份，那么雅各书就可以分享完了哈。盼望吧啊，感谢主，让我们有点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你知道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和光景，今天你要借着雅各书对我们说话。雅各书第四章有一些话语是很严厉的话语，求你让我们的心可以敞开，用谦卑温柔的心来领受你的真道。求你也赐给我们更大更多的恩典，以致让你的道真的可以拯救我们的灵魂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那么刚才姐妹帮我们读了哈，就是第四章前面第三章的一些主要的意思。一方面呢，我们看见呢有地上的智慧啊，它是属地的，属情欲，属魔鬼的，带来的呢都是纷争嫉妒啊，各样的坏事。另一方面呢，我们又看见有上头来的智慧，它正好相反，带来的是清洁、和平、温柔、怜悯等等，要结很多的善果。所以我们看今天这个属灵的征战是何等的真实，不但在世界上是真实，而且在我们每个人心灵里边其实也是真实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好好的来领受神的话，看看在这样真实的征战当中，神给我们什么样的教导，我们要如何提高警惕，去依靠神过一个清洁的生活。第一段，人的失落啊，哎，这投影片怎么来的啊？这个呢只是大纲啊，大家听就好了。那我会每一段呢都把经文再重复一下，然后我们解经，然后我们再讲心得。人的失落上来，我们就要讲，要警惕我们自己的私欲。因为圣经说，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不是从你们白体之中战斗的私欲来的吗？就是基督徒的人际关系怎么会发展到征战斗殴？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太放纵了自己的私欲。所以我们说，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，就是自己内心的私欲。下面一段我们要稍微用点心思来听，稍微有点难，就是求也得不着的原因是什么。圣经说，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，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，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，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之中。这让我们看见人的私心到贪心到贪婪，往往得不到满足，于是里面就更加的紧张，得不着就会拼命想去得，最后就有可能发展到杀害嫉妒。人的私欲达不到目的又不肯罢休，就有可能走向极端， 但比较难懂的就是后面这一节，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。那这一点呢，我们真的是要看一下原来圣经的意思。这个求啊，它是朔问要求，特别要记得这是一个观身态啊。我们不讲语法，我们讲结果。啥意思呢？这个观身态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自己不肯要求自己，能不能有点点感觉？否则我们就可能没有明白这段圣经是什么意思啊。圣经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，实际上真正的意思呢，是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肯自己要求自己。贪婪的人老看着人家的腰包，对不对？拼命想从别人的腰包里面来肥自己，要占别人的便宜，占别人的光，所以他们根本就不肯针对自己的问题去求问神。所以接下来就比较好理解了，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。这个妄字原本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是恶劣、卑劣、不好啊。那么这个求呢，还是观身态，所以应该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卑劣地为自己求，所以就要浪费在你们的私欲当中了。那说明这里是因为我们整个祷告的心态目的不一。那新译本翻的比较通俗一点，他怎么说呢？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的动机不良。所以是跟我们的祷告整个心态、整个目的，甚至于到祷告的内容都有关，最后就浪费在我们的私欲当中。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？这段经文还是清楚的，我们上下文一看你就有点明白啊。他说你们贪恋得不着，对吧？贪恋你得不着，然后呢你就急，然后呢你最后来什么杀害嫉妒，对不对？还是得不着。然后呢又怎么样斗殴征战，还是得不着，对不对？然后你们就来求神，当然也是得不着。能不能有点感觉了？就是你贪恋啊，你嫉妒杀害啊，你纷争殴斗，你想得的都得不着，最后你急了来找神，来求神，那当然也是得不着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是在怎么样卑劣的、不好的，为了自己在求神，所以肯定得不着你想得的。那么这个当然看上去是一个祷告的问题，实际上呢再往下走你就知道，这里不仅仅是个祷告的问题，而是一个什么人的心出了问题，也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。所以接着圣经怎么讲？接着圣经就是我们说雅各书最严厉的话出来了，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、啊，岂不知与世俗为友，就是与神为敌吗？所以凡要想与世俗为友的，就是与神为敌了。淫乱的人实际上原文就是淫妇，那吕正中一本呢，一层叫做辩解的人，哎，我觉得也很好。基督徒如果背叛了主，就成了辩解的人。我们思想一下，静下心来思想一下，神把我们这些基督徒他的儿女称作是淫妇，我相信神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心里非常的痛。公义的神 圣洁的神心里这样痛，他不得不说下面严厉的话来警告我们。所以凡想与世俗为友的，就是与神为敌了。这句话按我们国内的这个比较常说的话叫什么，就上升到了敌我问题了，对吧？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不是要等我们真的背叛神啊，对抗神才算与神为敌，而只是说如果我们只想与世俗为友，整个心出去贪爱世界的话，其实就是持续与神为敌了。为什么这么讲？因为圣经教导的非常清楚，你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你们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们里面了。啥意思呢？就是神特别看重的是你我的心，你我的心如果都去贪爱世界了，那么爱父的心呢就不在我们里边了。意思就是我们的心其实是背叛了神，神把这个就看成是与神为敌了。接下去这句更在增加这个分量，他怎么说呢？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突然的吗？神所赐住在我们里边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的吗？那这个嫉妒我们要特别注意，不是一般的嫉妒，乃是恶意的嫉妒。所以这两个都是问号，回答都是否定。神的话绝对不是虚空的，神的灵也绝不会引导我们去恶意的嫉妒。那么要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一定要想神的话绝不是虚空的，意思就是说神的话句句都不会是突然，神的话句句都是真理。所以我们对神的提醒警告，我们就不能这耳朵进去那耳朵出来，而是真的要放在心里，记在心里面。我们成了辩解的人，我们成了神的敌人，都是因为我们的私欲，这是人不可推卸的责任。那这个呢就是第一段啊，叫人的失落。我们来看第二段，就是神的拯救。第二段呢我再重复一遍啊，因为是整个整篇道的核心部分，但他赐更多的恩典。圣经说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那有时候读经我们真的要非常细心一点啊，但他赐下更多的恩典，宝贝就从这个担子开始，对吧？这里有一个担非常的重要，对吧？当然我们看中文代表字呢可以看得特别啊醒目一点，不过这个地方呢我们真的知道这个担是非常宝贵的。意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这里有个转折，人虽然不是，但是神没有改变，神不但没有改变，而且主动的持续的赐下更大的恩典。哇，这件事情不得不令我们感动。神看我们都变成隐妇了，他心里是何等的伤痛。这圣经说，但他却愿意赐下更大的恩典，为的是什么？就是要让我们可以靠着他更大的恩典去胜过我们的私欲，胜过我们的罪。 为什么要赐下更大的恩典呢？因为我们的心被这世界吸引去了，所以神要赐下更大的恩典，要来夺回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的心可以回转归向神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的话，我们要放在心里面好好思想。接下来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我们重新想想，为什么我们会贪爱这个世界呢？这个世界难道真的有那么好吗？其实我们常常看见的都是表面的、暂时的，我们被表面的一些好处、眼前的一些利益给吸引住了，给迷惑住了，以至于我们才会贪婪，才会嫉妒，才会纷争，才去斗殴，结果我们就在无休止的竞争中失去了多少的平安喜乐，而是留在我们心里的就是凶狠和伤害。所以我们要静下来读神的话，好好对照我们现在，我们没办法，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关键就是我们如何看这个世界呢？我们按圣经来看，我们才能看透世界，以至于我们的心不会完全的去贪爱这个世界。当然和本把它翻成是什么，他赐下更多的恩典啊，原文呢是更大的恩典，我想差不多，对吧？恩典更多，指这个恩典有不同的方面啊，很多方面神都赐下恩典，但是这里是更大的恩典。我刚才说了一点，这里我再想强调，最大的恩典是出于神最大的心意、最大的心愿。神最大的心意是什么呢？因为看见这么个状况，你我都成了隐妇了，神最大的心愿就是什么？要赐下恩典来拯救人、改变人。所以我们要好好想一想，在这样一个状况底下，神最大的心愿以至于带出他最大的恩典。那么连到这句话就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要不断的去阻挡、去制止人的贪婪和骄傲，然后对于那些谦卑的人呢，他要不断的去鼓励他们、安慰他们、帮助他们，要让人从神的心里面去看见神的慈爱和恩典是何等的宝贵，而这种宝贵远远超过了世界能带给人的所谓的利益和暂时的好处。这样人的心才愿意慢慢的回转归向神。所以这一段是最关键的地方，这叫做他，但是他赐下更多的、更大的恩典，阻挡骄傲的人。阻挡骄傲的人，目的是要改变人，不要让他再这么贪恋骄傲下去。因为上面说了，他要赐更多的恩典。谦卑的人，神要更加的鼓励他们，帮助他们，让他们真的能够都看到神的恩典。这里让我也想起上个礼拜哈，我们听了孟弟兄的见证啊，我受了很多感动啊，我就想起来，大概吧，可能不到一点，20年前哈，那时候我还在上班哈，跟你们差不多。不过呢，那时候经历了一次小风浪 ，layoff， 当然不到一年啊，真的不到一年，拿着那个失业金嘛哈，没拿到一年，啊，又找到工作了。刚刚上班，刚刚上班嘛，你知道大学里还有些很多收尾的工作要做了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就白天上班，啊，下了班呢就赶紧回大学，把那没有收尾的工作做完，然后才回家。那么从当趟到大学呢，当然要一张车票，对吧？但是你知道规定呢，是这张车票在两个小时之内是有效的。但当时的老宋呢，就假装不知道。你知道这个在大学做事啊，你这个时间很难控制，对吧？有时候很快就超过两个小时了。然后呢，我就回家。回家嘛，你应该老老实实再拿一张票了，因为你超过两个小时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假装不知道嘛，就在大摇大摆就上去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一次两次都没事儿。哎呀，心里面你知道什么叫世界把我们捋去啊？就这个，你坐在车上还觉得不但贪了便宜，我还不傻，就这样，对不对？三次四次得逞以后，一次不知道什么原因，那个司机把我给问住了。乖乖，那个时候那就完全不是刚才那种光景了。突然之间就觉得，这好像是，觉得真的就好像是无地自容了。中国话有时候就是到了那种地方，你就明白什么意思了。就是你怎么也想象不到，这个松一阳怎么可以居然做出这么见不得人的事，对吧？做出这样丢人的事情。所以一路上是真的是像坐在针上面一样，对不对？怎么连一个普通人，连一个小学生都不如？这个时候才真正看清楚自己什么雅各书说的本来的面目。那个时候我其实信主已经四五年了，所以有时候你就知道哈，你说人到底什么时候重生？有人说你这个时候就重生了，因为你那个时候真正的认罪悔改了。我说也可能是，不过呢也不一定，对吧？你没有前面四五年读圣经祷告神的栽培，你到那个时候你大概不会这么样的心痛。认罪悔改以后，我才想起当年是个什么光景啊！大家知道那个时候，也就是四五年前，对不对？你要受洗的时候，牧师是不是也要问的？哎，那时候他已经因为你觉过字了嘛，兄弟兄，你承认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呢？我说承认承认。你知道那个时候的松一阳心里是怎么想的？我也看不出我有什么罪嘛。过，咱也不说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把圣洁无瑕的耶稣基督拿面镜子照一照，你可不就是个罪人吗？说我是罪人，啊，这不就受洗了吗？所以你说那个时候你有没有真正的看清楚自己是个何许人也？你懂吗？所以不信主的问题，不但是不认识神呢，也不认识自己，你知道吧？还以为自己像个人一样，一直到这次逃票，我才算把我自己给看透了。原来自己真的是何等的败坏和污秽。只有看清楚了这一点，回过头去再看十字架，再看主耶稣基督，你才知道主耶稣的救恩是何等的真实和贵。我不知道在座的老弟兄老姐妹还有几个哈，反正这件事情呢，在当年还不叫夏令会，我们那个时候叫秋令会啊，我就做过见证的。当然我不是说我自己什么好，但是就是用真心去感谢神，知道这一次的经历对我一生来说何等的重要，也知道神的救恩对我是何等的真实和宝贝。我相信也是 真实的让我们看见神是什么，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我们感谢神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第三段啊，人的改变。人的改变，大家就要看第七节了。故此你们要顺服神。故此呢，很明显就跟上文要紧紧的连在一起，意思说神有更多的恩典，有这么大的恩典，有这么大的应许，所以呢你们就要顺服神。接下来那我当然打出来以后你可以慢慢看啊，你用心数一下，从要顺服神对吧，抵挡魔鬼，亲近神，对不对？我这还能马马虎虎看见，我相信你们大概也能看见，对吧？要清洁你们的手，清洁你们的心，要愁苦悲哀哭泣变作悲哀，最后一个就是要在主面前自卑。所以你数得过来你就数一数，一共十个命令啊。刚才艾琳带我们唱阿巴父啊，我这一边唱就一边在想，一边在感动，对吧？我们成了隐父，我们的心里面没有我们的父，叫父多么的痛心。但是父说孩子，但我要赐下更大的恩典，叫你们可以胜过罪恶，胜过世界。接下来这第三段，什么叫人的改变？就是我们天父看见了我们属灵生命里面生病了，所以他要下处方来医治我们属灵的病。而这个十个命令当中为首的就是你们要顺服神。为什么神把这个放在第一呢？作为第一副贴，第一贴药要我们来遵行呢？大家都知道始祖犯罪一开始就是犯了这条，不肯听从神的话，以至于吃了禁果犯了罪。那今天我们基督徒反省反省自己，怎么会变成隐妇了呢？怎么会人与人之间就是争斗，然后我们贪爱世界却与神为敌，怎么会变成这样的呢？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我们不肯听从神的话，顺从神。往前看，神这副药下去是要医治我们的病，为什么又把顺服神放在第一位呢？很简单，因为如果我们再不顺服神的话，我们就不可能胜过自己的贪心和骄傲，我们就不可能摆脱人的自我中心。你往后看，根本的原因是不顺服神。往前看，我们怎么样才能真正重新回到神的怀抱？还是一样，一定要顺服神，让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掌权，他才能够帮助我们去掉这些贪心、骄傲、自以为是、自我中心，以至于才能真正的胜过自己的私欲、世界和魔鬼，我们才能重新成为神宝贝的儿女。接下去那我们就快一点啊，因为这个不可能一个一个照着讲。接下去呢是什么？勿要抵挡魔鬼，这是第二个命令啦。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。第三，你们要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，对吧？这就三个命令过去了。那我们来想，抵挡魔鬼和亲近神是不是又是一个对比啊？很清楚， 其实呢又是相连的，对吧？为什么我们抵挡魔鬼，魔鬼会逃跑啊？是不是魔鬼怕我们啊？不是，因为我们在神的保护底下。你只要对魔鬼说不，魔鬼就会逃跑。因着神的缘故，我们可以蒙神的保护，这是恩典。当我们愿意亲近神的时候，神必亲近我们，这是恩上加恩。那我们真的可以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，以至于靠着神去胜过这些软弱。接下来，有罪的人呢，要洁净你们的手；心怀恶意的人呢，要洁净你们的心。都是洁净，对吧？上来称我们是什么？有罪的人。心怀恶意的人，对不对？淫妇嘛，就是变心的嘛。所以在这里，就是要求我们从里到外，要承认自己是个罪人，承认我们的心已经对神不忠，所以我们要认真的认罪悔改，这样才能去真正的亲近神。后面，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，将喜笑变作悲哀，欢乐变作愁烦。很可能主要是针对那些骄傲的、自以为是的、还在世界的享乐当中出不来的人来讲的。先用这些话提醒他们，要他们看清楚这个世界不是带来的都是你以为的享乐，而愿意重新低下头来认罪悔改。最后一个命令就是第十节，勿要在主面前自卑，对吧？第一个，你们要顺服神；第十个，你们勿要在主的面前自卑。所以在我自己的灵修里面深深的体会到，刚才王立弟兄也祷告当中也谈了，如果一个人太过自以为是，太过骄傲的话，圣灵很难做工。所以神要赐更大的恩典的时候，上来就说我要阻挡，对不对？我要制止这些骄傲人的骄傲，贪婪人的贪婪，让他们可以回转，以至于真正得着神的恩典，否则他们很难。那么从顺服神到讲在神的面前自卑，一共几个？十个，对吧？十个命令。命令肯定就是对你我的吩咐咯，要求咯，所以这就是人的责任。命令来了，你我要不要听从神的命令呢？神下了药了，你要不要吃这个药呢？对不对？你不要这个药，那你就是不听神的话，那当然你就没有办法得到神的医治。所以这个呢，是我们人应该看清楚，人在这个问题面前，神对我们提出要求，那当然就有我们的责任。但是话又要看到另一面，大家想，如果这个命令是出于神的话，是不是就是出于神的旨意啊？出于神的旨意，神要把他的旨意怎么样成就在你我的身上，当然神是要怎么样赐下更大的恩典和应许来 support， 来帮助支持，让他的旨意可以成全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命令一定是带着神的什么恩典和应许。哇，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的命令和老板给我们的命令的差别就在这儿。 他不是把责任全推给我们，因为他知道这是出于他的旨意，他要成全这个旨意，而这个旨意是要行在神的人的身上。他知道人的软弱，所以他必须要加上力量、恩典和智慧。所以最后一句的半句大家能看清楚吗？主就必叫你们升高，看见没有？十个命令之后来这么一个结尾，大家有没有明白我刚才说的意思啊？我再说一遍，主就必叫你们升高，是不是最后又是神的应许啊？所以我说命令后面就跟着神的应许。这个升高原文的意思是什么？出死有高度，哇，这不得了！我不敢说这个高度有多高，但是我根据上下文看得很清楚，这个高度起码就叫我们怎么样，可以去胜过自己的私欲，胜过自己的罪恶，胜过世俗，胜过魔鬼。让我们不要再被这些东西捆绑，而超脱这些东西，我想就是升高。整段经文结束，我们来看，这里有一个结构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图，有哈，哎，那这个图呢，大家整个道听完了就记住这个图，好不好？那这是我一点点的盼望哈，或者苦口婆心，因为这不是我的。我在中神读两年，对不对？当然很多老师对我都很有益处。我相信这个在这里大概徐元松来了吧，他可能最明白我在说什么。因为他那个空中神学院讲这个释经讲道吧，就是跟我是一个老师。我只不过听老师讲，他那是听光盘还是录音带，对吧？其实是出于一个人的口。张子华老师很可惜已经被主接走，他留给我们学生最宝贵的就这个 ABA。 你知道这 ABA 在说什么？就是人神人，对吧？上来是不是人的失落啊？一节到第五节我们讲了一大堆了，什么隐父啊、与神为敌啊等等，对不对？第二段呢，神的拯救，是不是第四章的第六节啊？赐下更大的恩典呢、啊？第三段呢，人的改变，对不对？就是四章的七到十节。他最后说了一句话，强调了好几遍，我印象实在深刻。他说：“这就是生命之道。”所以，生命之道是什么呢？我们知道圣经上面给我们有生命之道，对吧？前两次复习，我们也反复讲生命之道，对不对？神根本就用他的真道生了我们，对不对？所以，这个生命之道对我们来说，实在是基督信仰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，但是往往我们讲不清楚这个生命之道到底是什么。张老师就从这个圣经当中归纳总结出来了这个 ABA。 他说生命之道的核心就是神的拯救，看见没有？在中间，所以你比较容易理解，这个核心就是神的拯救。但是这个拯救的目的是要干什么呢？就要人从失落变为改变，这个就是拯救的目的。生命之道的目的是要改变人，叫人从失落的人变成被改变的人，要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以后得以成长，这才是生命之道。生命啊，是活的，是活泼生动的。生命之道一定是可以带来生命的改变、生命的更新、生命的向上，而整个的核心从头到尾 都在神的恩典中，这才是基督信仰给我们的生命之道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谢谢你，借着今天圣经的话语，让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，真真重新的思想诊断的话语，让我们看见自己属灵的光景已经到了何等危险的地步，我们居然成了你的淫妇，我们还不承认，这是说别人吧，不是说我。但圣经马上就说，凡是想与世俗为友的，就是与神为敌。我们不得不在你的面前低下头来，愿意认罪悔改，求你赐下更大的恩典，帮助我们，拯救我们，改变我们，让我们真的可以去抵挡魔鬼，顺服神，亲近神，听从神，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重新被你塑造，讨你的喜悦。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